刘禅听说老将军赵云死了，当时他是放声大哭啊。哎呦，他哭的这伤心哦，是顿足捶胸啊。由放声哭啊到嚎啕大哭啊，简直都要到了撒泼打滚的哭了。哭的呀，他两边的一些侍臣还有些宫阁才女全都吓傻了。哎呀，陛下这是怎么了？有的人呢，自从进宫来就见这刘禅呢一天到晚就是那么笑呵呵的，甭说这位陛下哭啊，连发愁时候都没有，总是那么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有人发愁就行了呗，谁发愁啊？诸葛亮啊，你爱怎么着急怎么发愁他管不着了，他这一天是蛮高兴啊。刘禅呢，从早到晚还够忙的呢，什么观花呀、赏月呀、饮酒啊，什么听歌啊、看舞啊，呵，折腾的腰酸腿疼，哎，倒头就睡，是一觉天亮，吃得饱，睡得着。自从啊继位以后，他是天天见胖，每天这膘都在长。他没哭过，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哭得这伤心呐，谁劝也劝不住哦。哎呦，难怪有些人有点发呆。大家在想，先主刘备死了，你说他作为长子这刘禅该不该伤心呢？看他出成都接灵的时候也挺伤心，哎，包括守灵在内，还没见他哭得这么伤悲呢。大伙儿一看皇帝光这么哭，咱就在旁边这么愣着，这也不带劲呢，咱也跟着哭吧。有些人跟着哭了，最着急的是那黄皓。开始他一听说赵云死了，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呦，感情那小侍臣来禀奏的时候说是午门外有人报丧，报的是赵云将军的丧啊，我怎么愣没让进来呀？哎呀，这小侍臣跟费祎说了没有？这可不能说出去，那说出去还得了啊？赵云将军那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我不知道是他，知道是他我也得给他回报一声啊。你看这功劳还让费祎给抢了去了，哎呀，皇帝这么哭这赵云我怎么办呢？他怎么了？他不伤心呢？赵云死了就死了呗，与黄皓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为了表达对后主刘禅的忠心，皇上这么哭，你就在旁边那么看着，自己也得陪着哭一鼻子，没眼泪呀，愣挤不行吗？还挤不出来，嗨，早知那会儿带包胡椒面来。我去劝劝吧。哎呦，他搀扶着刘禅，嘴里不住的劝呐、陛下您可不要过于伤悲啊，您要这么哭可要哭坏了身体，哈哈。刘禅腾的一下一把把黄皓给推开了，你知道什么呀，哭坏了身体，哼，要没有老将军赵云哪有朕之今天，赵云将军是我两次活命的恩人呐、朕焉能不哭。嚯，说到这儿啊，他哭得更厉害了。刘禅这真哭，怎么呢？赵云两次救过他的命，今天说赵云赵子龙将军死了，刘禅还真有点动了心了。你别看他糊里糊涂马马虎虎，但是他还没忘了这恩人赵云。赵云将军那可真了不起呀、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少年从袁绍。赵云年轻的时候跟过袁绍，这袁绍呢曾经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做过盟主，哎，那时候赵云正跟着这袁绍，怎么后来弃了他了呢？ 因为赵云看袁绍这人上不能保国，下不能安民，这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赵云一赌气走了，上哪儿去了？去辅保公孙瓒。在伐董卓的时候就认识了公孙瓒，因为公孙瓒也算十八路诸侯之中的一路嘛。那么后来赵云怎么辅佐了刘备了呢？刘备出世以来很不得地，不是吗？只有两个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更谈不到地盘了。有一次他去到徐州解围，哎，刘备不是到公孙瓒那儿借过赵云吗？刘备跟公孙瓒很熟悉，是同窗之友，哎，当年呢在一个书桌上念过书，公孙瓒就把赵云借给这个刘备了。刘备一见这赵云就舍不得再放走了。哎呦，赵云走了些日子呀，刘备急得直哭，后来见着赵云说什么他也不让他走了。赵云一看刘备这个人呢，哎，这个人很好，不单单是汉室宗亲皇叔刘备，而且这个人呢大仁大义，爱民如子，胸怀重复汉室大志，知人善任。从那会儿赵云就下了决心辅佐这位刘皇叔。赵云呢称得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赵云他这一生是令行禁止，一身是胆，不为财色所动。一身是胆呢啊，就长坂坡那一战，那没点胆子能行吗？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为什么呀？不就为这刘禅吗？要不今儿刘禅怎么那么一通哭呢？当时刘备不是把家眷托付给赵云了吗？赵云呢已经杀出重围来了，一看夫人不见了啊，他杀回去又找，后来就在战袍里把这位阿斗给揣出来了。就那通杀，没有点胆子能行吗？甭说别的，杀的那件战袍啊都变了三回色儿。原来赵云那战袍是白的，因为杀死曹操五十三员大将，军卒无数啊，用敌军的血把自己这白色的战袍都染红了。哎，等到晚不色的时候，太阳平息，阳光一照，那袍子由红又变成紫色的了。曹操还误认为他在沙场上这人很爱干净，连换好几套衣裳的。就那胆子那了得吗？那个再说了，刘备到江东招亲的时候谁保着驾去的？赵云呐。那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光是胆子，而且还得有智谋。要没有智谋，不按军师诸葛亮锦囊妙计行事，哼，刘备啊，怎么能够协同夫人孙尚香龙凤呈祥回荆州啊？就那么就走了。赵云呐，遮风挡雨呀，几次拦截无将，最后到了江边，自己一个人立马横枪挡住追兵，那没点胆子能办得到吗？再说了，卧龙吊孝的时候，诸葛亮知道这周瑜周公瑾死了，要到江东去吊孝，江东的文武啊一提诸葛亮，80%恨得牙都一尺多长，打算把诸葛亮给吃了。你生把我们都督给气死了，就为了这荆州你还来吊孝，非要杀他不可。大伙儿一看这保驾的是赵云赵子龙，当时就全都没敢动，就让人家赵云给镇住了。你甭管是刘备还是军师诸葛亮，每逢去龙潭入虎穴都要带着赵云呢，只有赵云赵子龙才能把对方给镇住。这赵云就这么厉害，截江夺斗的时候没点胆子能行吗？ 不单有胆，还得有志。截江夺斗，那不是那孙权为了这个要荆州吗？听说刘备进西川了，他打算定个计，把他妹妹孙尚香诓回来悔婚。孙尚香呢，正带着阿斗呢，母子感情还挺好，哎，谁还离不开谁。孙尚香想把阿斗也带到江东去，那孙权当然乐了，这是个人质啊。哼，刘备，你还不还我荆州？不单你的妻子，你儿子也在这儿呢，你要不给我就把这刘禅杀了，多危险。赵云闻信急追啊，这通赶呐，赶在江边，他往回要这个阿斗，孙尚香不给啊。那要换别人，就让孙尚香给镇住了，吓回去了。你不过就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呗，人家那是夫妻呀，啊，这明儿人家夫妻见面，要说你几句坏言坏语，谁受得了？可赵云就不怕，按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叫无私无畏啊。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把我家主公这千顷地一棵苗带到江东去作为人质。当时赵云由打自己小船上飞身一跳，跳上孙尚香的大船，把阿斗给夺回来了，受到丞相诸葛亮的称赞。年到七旬的赵云赵子龙还力斩武将，那是多勇。赵云将军是令行禁止啊。嗯，赵云呢，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令行禁止的模范。三国那时候有这词儿吗？有啊。赵云呢，他是模范的执行啊。就拿救黄忠来说吧，当时丞相诸葛亮给他一指令，因为老将军黄忠不服老，深入敌阵。诸葛亮告诉赵云，你看老将军取胜的时候，你就不用过去，也不用管。当老将军黄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千万要助他一臂之力，你得把他给我救回来。赵云呢，悄悄在暗中跟着黄忠。黄忠斩将夺旗，他在旁边那看着不管。黄忠被围了，那赵云杀进重围，把老将军黄忠给救回来。按照座次排列呀，那赵云还在黄忠的前边呢，我凭什么给你当这助手啊？一般的战将根本做不到啊。阳平关那一战，已经率领十万人马奉令杀到阳平关了，而且节节得胜。就在这时接到诸葛亮一支令箭，说是南方的孟获反了，让他赶快回来。人家赵云马不停蹄啊，就把阳平关的事情交给了马超，自己率军连夜回成都相府候令。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上将，但是呢，他从没有挑拣过，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让他做先锋官就当先锋官，让他做副将就做副将，压粮运草就压粮运草，什么事儿我也不给你耽误。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让督挡后阵，就哪么最后剩一个军卒不撤走，我赵云也不撤，击鼓退兵，那不是就很好，是个例子吗？南征孟获的时候，丞相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且赵云做的还十分出色呀。说这员将有智谋，就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发倾国之兵，兵取江东，复夺荆州，文武苦谏呢。大伙说，您根本不能去。刘备一个字儿也没听，非去不可。当然西川的文武听到关羽遇害，大家心里头也都很伤悲，赵云也是一样，也特别难过。虽然赵云难过，但是他很冷静啊。 那么大家苦谏了一番，刘备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哎，这时候赵云呢，是拦驾苦谏，告诉刘备您不能去。怎么呢？天下者众也，冤仇者轻也，主公您应该以江山为重，你要光为了给关羽将军报仇，那是你们兄弟的私事，不能因私废公，绝不能这么办。当时刘备差点没急哭了，他很伤心，他就觉得嗨，谁劝我都有情可原，四弟你不能阻拦我呀。恰恰人家赵云拦对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赵云将军的头脑非常清醒啊，沉明了大义啊。刘备应该听，但是没听，不但没听，他心里还挺生气呢，都不让赵云做先锋了，把赵云将军呢，给安排了一个押粮运草官，让他镇守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合着把赵云给搁在后方去了，做后勤部长去了。你瞧这刘备做的这事儿怎么样？可人赵云呢，一点埋怨没有，哎，一刻军机不误，该运粮运粮，一切军需等项完全给你运到，丝毫不差。刘备夷陵大战败下来，让陆逊火烧连营800里，烧了个蒙灯转向，连胡子都烧焦了，刘备都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赵云把他给救了。因为赵云呢，巡守江边，一看远处怎么这天都红了，一问探报，这才问明白先主遇难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赵云马不停蹄呀，赶到两军阵，把刘备给救出了重围。这员将多可爱呀！赵云将军不单有智有勇有谋，而且还非常忠厚。他不管跟谁呀，你就是上将军，他也是这么客气，对下边的士卒也是那么和蔼。赵云跟谁从不抢功，没跟谁争过一次功。哎，说这个给多了，我这给少了，怎么表彰他了没提我，一次这事儿也没有。不管是哪位将校谁立了功，赵云都跟着高兴，你要是不入我，我也绝不小瞧你。这人的品德是非常之高尚，赵云将军一生不为财色所动，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事儿啊。行言说得好，白酒红人面，财色动人心呐。赵云就不然，就拿取贵阳来说吧，打下贵阳来之后，贵阳太守赵范和他结为了兄弟。赵范呢，想把自己的寡嫂许给赵云，赵云咚一拳把赵范给打了个跟头。怎么回事？他根本就不答应。不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赵云怕中计呀，再一个呀，赵云呐，心里头非常明白，我带兵打下了贵阳，我怎么能够娶太守的嫂嫂？一个是跟赵范磕头结为兄弟了，再一个说我是带兵打的贵阳，知道的主，这是赵范亲口提的亲，要不知道的，我是不是以武力夺亲？他不能这么做呀。后来刘备跟诸葛亮问过赵云，说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年岁也相当，而且呢，赵范的嫂嫂很贤淑，长得也很美，那你就答应不完了吗？赵云一听，那我怎么能答应？我为的是主公的霸业，天下美女有的是，我何必要娶她呢？为此小小的一个女子，说不定要耽误了主公的大事，我誓死不做呀。 当时那在三军之中是传为佳话呀。就拿刘备取了西川之后，到了成都，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当时刘备就想分一些金银和田产给手下的文武。赵云第一个反对，不能这么做。现在咱们虽然得过西川，占据了成都，但是黎民百姓生活还很苦，我们这些为将的怎么能够又分房子又分地又分金银呢？主公，您应该把这个钱用在正地方，尽快的使百姓富足起来，使西川强盛起来，您的霸业方能成就。刘备当时很感动啊。就拿击鼓退兵来说，空城计之后，诸葛亮领人马退回了汉中，派赵云、赵子龙总督后队。赵云呢，一兵一将没伤，整整齐齐的，等所有的人马全都撤尽了，他这才把一缕军校带回汉中。当时诸葛亮赏赵云50斤生金呢，50斤金子，多少匹彩缎，赵云坚决不受。他当时不是跟诸葛亮说了吗？丞相，您这是用法不明啊。为什么呢？打胜仗才能够封赏呢，我打了败仗了，您怎么能赏给我东西呢？败军之将应该治罪，您不治我罪，我这已经就很愧对丞相您了。其实人家赵云没打败仗，是丞相这么安排的呀。人家把所有的人马都掩护撤退之后，自己最后一个回来的。按现在话来讲，这任务不是完成的很出色吗？要不怎么诸葛亮赏他呢？当时赵云这一番对话，使得文武和三军将校无不称颂，称颂子龙之德。当刘禅听说赵云死去这个消息，他怎么不放声大哭啊？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他说什么呀？说是老将军赵云不单单是救过朕我两次命啊。赵云老将自从辅佐先帝以来，功勋卓著，尊奉守法，既与危险单枪匹马纵横敌阵，一身是胆，千古英雄啊。他当阳救过主，称得起是忠心保国，青史留名，朕要亲自为子龙老将军送葬。刘禅当时传旨，把赵云老将军埋葬在锦屏山东修庙，那儿修了一座庙。修庙干嘛？四时享祭呀。刘禅追封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为大将军，这在将军里边这官衔是最高的了，谥号顺平侯，封侯了。怎么封顺平侯呢？是柔贤慈惠为顺，执事有班为平，所以赐大将军顺平侯啊。后人有诗赞赵云：披马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皆成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黑发当阳扶幼主，白头击鼓保残兵，忠心到底无一改，誓法还英得顺平。又有诗赞赵云：一马能将万骑冲，西除东挡剿群凶，鏖兵恶战全忠者，唯有常山赵子龙。 直到现在呀、啊，民间呢、啊、还有好多关于赵云的故事和传说。您到湖北当阳，当阳公园里有一统石碑，上书四个大字：长坂雄风，那就是为纪念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立的。埋葬完老将军赵云之后，刘禅封赵统为虎贲中郎将，封赵广为衙门将，命他们兄弟二人为赵云守坟，就是守孝吧。然后刘禅这才回到成都，刚回来有谏议大夫杜琼见驾，说有事禀奏。刘禅心里正烦着呢，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呢。什么事儿？陛下，臣我听说丞相诸葛亮又要从汉中起兵啊。相父起兵干什么去啊？说是还是发这个曹魏。你听谁说的？好多人都在说。陛下，以我之见呢，还是不起兵为好啊。那怎么见得呢？您想想啊，丞相自从兵出祁山，这一仗打的呀很不得力，虽不是说损兵折将吧，但是也没打胜，这不是败回来了吗？败回汉中，整顿了一番人马，虽然说呀整顿这日子也不少了，据我听说粮啊兵啊都很足了，但是最好还是不打，再积蓄些力量，哪么再等个一年二年的呢？陛下您说是不是？刘禅这人呢、啊、是个没准主意的人，谁说东啊他就听着对东，谁要说西呢他又点头，嗯，是得西，是这么个人。他现在听杜琼这一说，哎呀可真是的。哎呀，大夫您提醒得很好啊。这样吧，我升殿把群臣都找来，咱们共同商量商量。说着话传旨，钟点齐鸣，文武大臣都到了。刘禅就把杜琼说的这番话跟众文武这么一说，你们看，咱们是出兵好啊，还是不出兵好呢？刘禅说完这番话呀，这殿里头静了有片刻之功。怎么回事？大家都在想呢，也就是说都在合计呢，怎么回答陛下呀？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说木下钟点啊沉默了有那么两三分钟，这时大家可就议论开了。嚯，这一议论呢、啊、热闹了。都怎么议论的？概括起来说呀，就是两种意见。有的说呀根本不能再出兵了，因为北伐中原兵出祁山，这仗打得不好，伤兵损将，丞相领人马败回汉中，把一个有名的将军马谡也给斩了，自己也贬了三级，还去打呀？也有的说这话有理呀，丞相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不但应该养精蓄锐，聚集些粮草啊，筹备一些个军器呀、啊、丞相也应该好好恢复恢复。也有的说呀根本就不能打，什么原因呢？打不了，北伐曹魏，曹睿占据中原，那是多大的地盘啊，是兵精粮足啊，人家的地方物产丰富，人马也多，打不过人家。我看不如陛下传旨把丞相请回来，咱们歇个三年五年再说吧，要打等咱们力量足备了的时候再打。一番话说的刘禅没主意了， 正在这时，殿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上表。这就是诸葛亮上的那后出师表。什么意思？他要领兵再伐曹魏，二出祁山。